师傅，不好意思啊。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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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还有我们昨天讲到64页，那在正式讲之前，还是把一些不要马上就进来，免得一下就又晕头转向了哈。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一个纲领式的东西啊，一定要很清楚那个修行的意义啊，要目标要很清楚，否则的话，这个整个大方向没有掌握，一头栽进去啊，反而会被浩瀚的这种佛法名相啊，弄得自己也失去了方向。所以学佛一个基本动机啊，不要忘了。那唯有这个学佛，唯有学佛的基本动机掌握住啊，那今天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啊，它的意义你比较清楚。否则的话，长时间在这种理论上的一个论证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得到好处，反而有一些坏处。这个现象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从事佛学教育也算一段时间了，那我发觉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现象，那当然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可是往往就是越高年级有时候身心会越 不安。你照理讲是越高年级应该越沉稳，因为你已经经过长时间的熏修了。可是为什么越高年级有时候身心烦恼会比较不安，甚至无形中你注意看是不是有一些对法的一些慢，对法的慢，对法的慢是怎么样，有点是慢慢一直被在这种环境里面带入一种讨论，一直在了解，一直希望有时候读一读道人变学生，就变学生去了。所以我们在乎的是如何把这个学问弄好，把这个理论弄清楚，可是它跟我们当初的动机不见了，就脱节了。那脱节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名相多了以后，名相的东西反而成为一个你行散乱的因缘。你不懂得将这些名相的东西回归到原来的我为什么要修行的这个主轴上，所以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随时问今天我所学的到底有用没用。好，这个基本动机一定不要忘了。那一旦忘了以后啊，你到最后你会失去方向的。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是一种习性的养成。这个习性养成以后啊，你会养成一个我们不是有几种饮食叫做断食啊、住食、这个思食、意识食，对不对？这都是烦恼食。可是我们重要的法食没有的话，就会往这些饮食去找。所以因此我们到最后要么就投入更多的学问的追求，以满足你内心。你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内心不安，你会从一个另外的佛教的事业里面去寻求你的修行上的安心，可是实际上不会安心的，因为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的所有法的应用并没有透到真正的烦恼的根源处，所以你会用一般比较相应世间的我们讲也是叫修行，可是会比较跟世间相应的东西，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你就在这种长时间的这样的滚动当中，你可能你的心慢慢慢慢不安，好像所以不安就是说这个不安倒不是就潜藏在里面，你可能会在你的工作当中得到安，但实际上那个安是一种短暂的安，终究是不安的，因为没有道理，并没有生出来。所以昨天有一个问题啊，在谈的时候啊，谈到说为什么烦恼的时候还要再修啊，烦恼就很难修，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现在经常为眼前烦恼所影响而终止我们对我就讲过，其实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修行的定位很清楚的话，你就不会轻易为小烦恼所影响。我这个重点是什么？是因为你看重你自己，正因为你看重你自己，所以你不甘为小烦恼丧失你原来的那一份道心。因为我是何许人，我觉得在修行当中不是我慢了，是一个自我尊重。尊重什么？尊重你当初的这个选择。所以你这个选择一旦确定以后啊，你比较不会去因为这个小烦恼而在那里起伏，不会在那个小问题上那里转。那同时你也知道佛法的修学因缘啊，所以你会珍惜在这种烦恼当中啊、就是我们上次不是有一个回答，就是说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是有苦怎么办。其实真修行人反而在苦里面看到这种不自在身心，而觉得我就今生了此苦，而不愿意再起他苦，不愿意再造其他苦。反而他不会因为苦想要逃避苦，他是反而要苦要断苦，因为有苦要断苦。所以在中阿含里面有谈到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这里我顺便跟大家提啊，因为这里面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修学目标跟他的次第啊，在这阿含经里面有原则性的提出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对苦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的修行会有一种漫不经心。我们现在有些修行之所以会力道不容易生出来，最主要是我们觉得我们有太多选择空间。所以在我们讲说福大业大也有这种道理，当我们现在的资源够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容许我们更多的选择空间，反而我们不会让自己的 我慢跟我执相互掉，因为你有太多可以的让自我肯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假如没有一个更直接的人生现实，所以我有讲过修行要不是建立在人生的现实上，这种修行有时候变成一种有时候一种很抽象的啊，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那这个修行很容易因为你某些小烦恼你就会想要逃避，你会经常因为小烦恼，就是你反而会在乎小烦恼而忘了你还有根本没烦恼没断。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在这个小的地方哈，应该小的地方去计较，我们应该做一个修道人呢，最重要是计较大烦恼那种无法摆脱的烦恼，而针对想要断这个烦恼啊，立下决心来。假如这个心看不成真实啊，你的修行力道啊会忽有忽无，时间一久了，你会觉得修学佛法有点疲累，有种疲惫感。所以，我经常讲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修行当中，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确信自己的修行而得到心安呢、这是一个重要对自我学习的一种抉择啊，就是说。真正修学佛法的人，他心安并不是从其他靠外面的东西的心安，而是从自己内在，因为安住于法，以法得自在，这时候的心安，这是谁也拿不去的。所以不要再一直求外在的东西，而好像借着佛教好像有一种安慰的作用，或是有什么加持的作用，先不要去期待这个。我觉得佛法的三宝的加持自有三宝加持的因缘，但却不要在修学的当中先一直一味的在寻求加持，而忘了自己本身应该尽的责任。你如果一直寻求加持，你的心安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啊，你这条修道路大概走不会太坚定，只要周边的助缘一退失啊，你会经常动摇。所以后来有一些人要出家啊，就跟他就讲说，我说我不轻易鼓励的，可是如果不怕死的才来，我真的是这样讲。那时候有人要医治我出家，我说我暂时还不会替他。不过如果你要医治的话，只不过是医治法，因为可能你医治的这个师父一下无常，你医治的道场无常，很多东西都无常的。你认为把当初因这个因缘而出家的都不在了，那你是不是也跟着回家？不应该这样。我当初要出家之前，我对佛教的一些现象我其实也了解，那因为我看到很多问题，有很多人就问说你会不会受影响。还好我那时候我说不会，因为我当初出家就不是因为他而出家。所以因此当我周边的学佛因缘在变动的时候，比较不会影响到你演出的道心。所以我希望大家哈，因为虽然还有一些在家居士，甚至有些是其他我不晓得大家的来的心情是怎么样，不过毕竟这主要是以出家法师为主哈。好，我觉得一定要尊重自己，因为你真的是福德因缘具足，你一定要不要轻忽了你原来的这一份难得的因缘啊。这么广大众生，那么多那么多少数才为人，而你今天不但为人还能出家，所以一定要慎重谨慎的珍惜这种难得因缘，这时候你就不再缓过头来在世间里面的小细节计较。何况修行有一个重要原理，在庄阿含里面提到习苦便有性，你看到很奇怪啊，学习苦就学习的习哦，习苦便有性。我们的性竟然从哪里来？从习苦。你会觉得很特别啊，习苦便有性，好，习性便有正思维。性不是感性的性，唯有对法的真正内涵相信，才有正思维。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一种法则，佛法的根本义的了解，这才是一个正性的开始。那正性的开始才有一个正思维，习正思维，懂得正思维便有正念正智。 就正念正知，他讲智慧的智，正念正知，习正念正知便有护诸根，啊，护诸根，我们的六根，唯有你随时保持正念正知，你的那个根的守住才可以，唯有守住，唯有这个才有护诸根，护诸根才能护戒，护戒完了又才会不悔。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过，修学佛法里面到最后会有一个重要的心，要问自己：你有没有悔？悔什么？不是后悔出不出家啊，这个那个都还是很浅。是我对于我所修的法，对于我所持的东西，我自己在自己本身这个修持的这个会不会上，我是不是如其所如的做，我心安理得。这种不悔的心是一个重要的自我解，我们讲如果要用一个名字叫解放，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缘。如果你连自己修都觉得我不曾尽责，我不曾用心，甚至我自己本身都还有多多种种疑惑，你会发现你周边有太多因缘会让你自己不断内心有悔的现象，后悔的悔字。这个悔字啊，一旦没有解决啊，你会从现实生活当中，你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可是你会在生活找其他的理由去埋怨一些对立。可是一个内心是笃定的，是丰富的，是满足的，是不悔的，是安定的人，世间的变动对他来讲不是很在意，不是重要事。唯有自己内心具足的一些东西的人安稳的很，所以外面的东西他变成这时候他就有资格怎么样，从一个被关怀者主动成为并转换变成一个可以被关怀转换成为关怀者，这个修道的风度跟风范呢才会出来啊。所以呢，不悔以后心安定，就欢悦喜直乐定。所以定从哪里来？从护诸根，从护戒，从不悔，这时候的那个欢悦、欢喜、喜悦、喜直安止下来，乐定，然后以定开始，以这个基础来观，这时候就见如实，知如真，厌会产生厌，厌你的厌，这个厌跟我们讨厌的厌不一样，厌就是说我本懒浊，现在离然，这个叫讲厌。所以这个厌来自哪里？这个厌不是我们现在故意去想要讨厌，去要用自己很强烈的那种作意方式，要想把我们的念头先把它压制下来、控制下来，不是？它是从这种厌是从哪里来？是从知见如实，知如真。你看啊，佛法里面的根本价值在哪里？不是自己想象的，不是自己那自己宗教创造一个境界让你去追求，它是那到最后是从一戒定。当然是从知见到最后产生的是什么？见到如实的东西，知道如真的东西。所以昨天也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修空观？空观跟解脱有什么关系？你不解脱就是因为看不清楚，就因为看清楚才叫解脱。所以解脱没有什么东西，解脱就是不再束缚。那为什么你会束缚？因为你看不真实，你被假的东西所绑住。所以整个佛法的意义渐渐到最后往向解脱的地方是见如实，知如真，依真实而相应的。这个是所有空观的意义在这里，它不是为了我们为了用一个空观来把我们作为我们修学的目标。实际上空观的意思是相应真实而空观，世间如实，我相应如实，所以我们的空换句话就是事实，就是事实，依事实相应的啊，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这时候讲无欲。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无欲，我们讲无欲则刚啊，那个欲能遮挡得掉吗？我们的欲遮挡不住，为什么？只要你一开始认定它为真的时候，你的欲就在那里。所以当一个了解它的真相的时候，它的欲自然没有。所以在我们现实修行当中有很多的烦恼是很难遮止掉的。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被自己的错误的看法 一直牵绊的相互轮转的毫无遮阻住的一直在滚动了，所以才会讲说我想要一了百了，彻底一次将生命的所有问题解决。所以我因为我知道有欲，包括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我们的烦恼在哪里？你知道我们的烦恼在哪里吗？真正的烦恼在哪里啊？其实如果你了解最大的障碍者是什么，是那个你爱的东西。真的是这样。后来在广论略论里面都有谈到这样的问题，最放不下的是你曾经跟他相处最久的，不管是事业是人，这个你经常日日夜夜追寻的这个东西啊，你认定为有的这个东西是最束缚你的，最束缚你的，你最难放下。所以看到世间人当临终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现象，他放不下，我了解他放不下，谁也放不下，包括我们。我们平常在对自己，就这种包括这个身体已经相处很久，我照顾他很久的，这个我最放不下，这个一直跟着我被我所用的，那尤其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这些都是很难割舍的，因为他跟我们已经我投入很多心血，所以说我们从我们的烦恼滋润的我们更多的烦恼，让烦恼形成更大的烦恼，将我们的身心困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发觉说，这个身体啊，一辈子跟着你的，其实是最障碍你的。我不是要你否定它，我要你成为道器，但不是要你去爱着它。那如果你不看清楚这一点，我们这里面讲了，因为无欲啊，因为所有的欲，所以对世间的错误看法，这一份一直相濡以沫的这个啊，是你最难割舍的东西。因为你长时间跟他相处，我们现在讲的修行再不是一种讲高调的东西，而是那一个你在乎的正是你最难舍的地方。所以以前有一对夫妻，他们闹得很不好，然后来见我，我说你们当然这是站在某些立场来谈，我说你们婚姻好啊，一则喜一则忧啦，为什么？喜是现在很好，忧是那时候难割难舍。那我看你现在呼吸不好，是一则喜一则忧啊。现在忧是什么？忧到现在两这个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可是，一则喜就是说要离开也干脆了，啊，就是说我本来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这时候放下的也干脆啊。所以我们发觉后来就是说，很多人解脱在哪里？是在于他从苦当中有所体会。反而跳出来了，当一切东西都顺你意的时候啊，反而会出现问题，反而出现问题。所以在末法，尤其在娑婆世界里面修行人啊，我讲的是我们像我们这样修行，务必要留意，当一切顺利的时候你更要警惕，当你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你更要警惕。为什么？你会产生爱，你会产生欲，你会很难割舍。好，所以唯有知如死，这见如死，知如真，才会真正的离开厌离，才会无欲，才会解脱，才会解脱，才会得涅槃。这是庄阿含所说的。所以这里面也回应了过去大家有的之前大家几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知道了这个法之间的先后关系。如果你了解这个起码的先后关系，那你应该知道你这个位置在哪里。假如哪一点没有，你应该没有哪一点；哪一点没有，你应该没有哪一点。假如你没有应该有的这种苦的了解，你的性很难增长。你的性没有的话，你很难正思维。你所谓的性是对于法苦如何生，苦如何灭，种种的这个道理，对于世间这些东西，如果对佛法的四圣谛了解没有的话，你不为真实佛弟子。这是阿含，也是阿含经所说的。以四圣谛道理不能接受者，不名为信佛。不名为信佛，不名为信法，不名为信身，不名为信三宝。所以他建立三宝的信，并不是从于表象的偶像的崇拜，而是从于缘起道理的四圣谛道理的建立，才是真实相信三宝的。 所以信是从这里，佛教的信是从这里谈的。所以你我们有时候认为我们相信佛法，未必。你可以一时信，你可以说诽谤就诽谤，你可以说你相信三宝，你可以同时马上就变成另外一种的。只要烦恼让你起来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办法，都不成问题的。这是从这里来看出中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要确认啊，或者整个修学啊变成太理论化了，太抽象化了，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里，不知道应该如何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次第完成。所以你今这个这时候的阶位在哪个地方，我哪个地方还没记住，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功课。好，不要被很多外表花样的东西左右了你的修学。假如你的信还没建立，所以说我讲就在修学当中，凡是有所疑处就应该面对，不要让你这个疑一直不敢去面对，到最后反而动摇你的根本根源啊，你的基本基础应该好好面对它。好，这个是一个起头啊。那我们来看昨天我们讲的众言和合啊，我们在六十四页讲，但众言和合有故有声，答曰：如虽有事说啊，此则不然。哎，我们讲说众言和合有声，我们不是常这样讲嘛，对。可是这里他不这么说，他说：若未时生时生，事事已不成；若云何众言生，而死而得生？就是说这个法本没有，是在因缘合在一块的时候有。我们这是常讲的啊，因缘合起来的时候有。任何东西是条件合合才有，这个是我们常有的。他讲说生时生，生的时候因缘合合的话，以种种之前我们已经破了，所以有机会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前面的已破。如今何以今如今何以更说众缘合合故而有生？若众缘具足不具足，皆以生同破啊。我们之前有破，不过在这我们再讲一下。如果东西是靠条件来的，那这个东西生的法到底有没有？当然是没有，是不是？那反过头来我们来问，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法如果是它本来已经有生的话，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出在哪里，就是我们一般认为佛教讲缘起是诸缘和合而生，那应该叫做不生，知道吧？和合而生的叫做不生，你都你在讲什么？反正人家玩这些，就和合而生的叫不生。为什么？和合而生的是缘起生，不是自信生，就没自信了。可是他认为说和合而生，因此有这个法存在。那我问你，这个存在是之前存在还是现在存在？如果之前已经存在，就已经存在，就不需要再和合。好，那之前如果没有存在，和什么和？和也不如。那我就昨天讲说，六五因缘合合成一法，那如果已经存在就已经存在，不需要五因缘；如果没存在，五因缘合出来也合不出我这个东西来。那如果合出来的东西表示它是原生，就是无自信，要么你就跟我同一国的因缘合合无自信。要认为合出来的东西是实际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会产生这种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众缘生，就应该相信不生，就是那个自信不生，那个本体不生，对不对？那个本体要是有，那就马上出现到底之前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所以之前这个我们就已经破了。所以了解因缘合合生，照理讲以因缘所有因缘生住，应该会产生什么观念？不执着。不执着什么？不执着他那个自信有的，不执着他那个固定不变的那一份有。因此我们会产生什么？就随缘的因缘，就是什么？有缘起的东西我随因缘而转。那我为什么不能随缘？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随缘？因为它有，所以我守住它。我们人之所以不自在，是不自在哪里？不自在在那个你认为有的地方嘛，不是吗？我今天手要去抓那个我认为有的地方，如果认为它没有，我为什么去抓它？对，所以我们现在注意就是说，我们好像道理懂了， 我们都知道种延伸，我们也知道种阴延伸，可是竟然有很多人就去买很多的古董椅子回家，对，我们很多人叫种阴延伸，所以我爱这个古董椅，他不晓得其实他是最古董的古董，我们是最古董的古董，我无量劫到现在最最新也最古，所以其实要收集古董干脆就照顾自己就好了，哎，你是最古的古也是最新的新，嗯，一直在流转，是吧？所以很多人虽说他是知道众缘而生，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建立起众缘而生的证件？没有，因为他在众缘而生是理论说的，可是执着有没有执着？执着。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们如果在搭公车，跟你的朋友出去搭公车，我们现在很多人这样，我看破了为什么放不下，对吧？我们最常讲说我看破了放不下，我说你哪有看破啊？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我们搭公车如果跟同伴出去，那公车在晃，我们就会搭着这个同伴的肩膀，对不对？那晃晃晃，你到最后发觉啊，搭错人，哎，那搭错人也许那一个人也不在乎啊，反正就让你搭也无妨啊，那他也没抗议啊，你也以为真的就搭，可是这时候你看到他不错，这不是你要你的朋友，你朋友刚好在隔壁，你搭错了，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不过最近有点例外，最近有些人既然你不在乎我就放着我这个不是非常态的，我常态的话就是啊，看破放下，是不是？所以我说真正的放下其实有没有要多长时间，因为它是此灭故必灭，因为那一个认知已经破的时候，那一个执不会生，所以你看到无明形式一破，爱取有也是当下破的，所以那种爱取有的破有没有很困难？我们现在要破爱取有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没看破嘛。所以你就说，我不要不能有，可是它还不错啊，就是表面上理性说不要不要，可是里面不错不错，就这样，你这个一直修在一种自我虐待当中，所以有点自虐狂。不错不错，好好好，这个应该放，可是不错，所以经常在那拉扯，哎，因为你没有真清楚它。所以在我们了解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假如你确实是从你理性去思维，你所建立的认知其实无道理，应该你慢慢内心会动摇，那个对它的执着心会动摇，正常的会动摇。如果你发觉，所以我经常讲说，修行人会有一种潜在的一种呼唤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一种幻听，有一个鬼神在里面的，是你发觉就是说，我明明已经知道它不真实，为什么我还流连忘返在那里？所以你看有些人啊，你看有些修行人有时候在颠倒，其实未必真颠倒，其实他已经有认知了，只是一时还改不过来。当某一个重大因缘现出的时候，他说放就放了，有时候是这样。我们看到有些很颠倒的人，说起来是比谁都行得更快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看修行人，其实保留点空间，不要轻易判断。有些人正在该睡的时候该睡，可是醒来的时候会醒得很快的，哎，所以他睡的时候就让他安稳睡吧，就不要去动摇他，因为他该是醒来的时候他会醒来。不过总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一个修行这条路是一个很务实的，他绝对不是用什么用一种勉强委屈乃是昧于事实的，用一种自我催眠式的，不是的，佛法的理性也在这里。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一种感性诉求要求你如何接受，都是依你能解答的你能理解的面去放下你的执着。我所以说佛教根本不是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一个自佛教讲的觉悟的教育。它会不会有感应？宗教上的一所谓的感应会不会有？因为此生故彼生，感应也是从因缘生，所以有没有感应？理性的教育会不会感应？会啊，一个当一个人放下执着的时候，他产生的自在是马上有的，是不是？当一个人开始知道说一切东西的原理的时候，就一个主菜以前是依着食谱，后来他了解所有食物的要素跟用法，这个时候简单的素材可以煮出很多的料理出来，为什么？他自在啊，是不是？当我们了解数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很多题目， 这个，那我所以我们每次出去不用带很多题目，我用带着那个能解答数学的智慧就可以了，是一样的东西，它就活用了啊。故此，若法众缘生，即是即灭性。你看他讲啊，若法是众缘生，应该得的是即灭性，可是众生竟然就是以众缘处而执着有。这个有完全是妄想而有，不是真有。是故生生死四恶俱啊即灭，众缘所生法无自性故，故啊无自性故即灭，即灭名为无啊，此无彼无。你看啊，一下就，如果这个无那个无那个无，为什么众缘生的法没有，这个以这个法为基础的法也都不得生。所以我们后来会尊重什么世间以不同的知见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我们从不会认为世间的想法是绝对的，但我们会懂得尊重。为什么此类人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想法，有这么一个价值观，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原因，我们会了解他有这种想法的背景，我们不必然认为他对，可是我们可以同情。唯有站在这种缘起的立场上跟众生才有沟通处，否则的话就容易产生宗教的对立，乃至信仰的对立，知见的立场的对立，乃至很多的对立会产生，你不了解他其实也是此生彼生，而你的看法也是此生彼生。所以唯有打开这个立场，你才会知道说我了解你有这种想法，因为你有这等因缘，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你这种想法我看到的因缘，所以我能跟你沟通。所以后来为什么在很多大菩萨甚至能跟畜生沟通，能畜生沟通也不一定是修行人哦，其实世间人有人有可以跟畜生沟通的，的确有这样的人哦，啊，他可以让那个动物啊翻跟斗。在日本有一个小女孩，她不知道跟这个小动物叫她翻就翻，叫她翻，那个小小的她竟然能听懂她的话，叫她翻的不是狗哦，就是小动物，就叫她翻跟斗，叫她怎么做怎么做，她就真的听得懂，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些动物啊，这个有些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自我定位太强，所以跟人的隔阂就越强。所以我们才讲说，唯当一个人自我设限，那个固执心越能少的话，其实跟外面的沟通心会越大，他的空间会大。所以我们今天有的人可以生活在一个极狭小的空间，可是他的身心宽是宽广的很。所以我最近经常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早期我们那边啊，因为那时候很穷，我们乡下生活大概也不会特别去区分你家我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家啊，傍晚吃饭的时候带个碗吃好几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吃一吃，那就夹跑到隔壁去夹人家菜，别的孩子跑到我家，我就说我们吃个饭跑一整街，就乡村里面一直吃啊，吃完啊，大家也不在乎，也没人管，就是我们大家小孩子就一群吃到这边吃到那边。那现在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很珍惜自己，所以有围墙了，有铁门了，所以变成这一家只有你的，其他家都不是你的。所以当你拥有的时候，其实你失去更多。以前没有围墙的时候，田野都是你的嘛，对不对？空间很大，生活空间很大，虽然你家不大，可是你的空间很大。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空间我要，我怕人家侵犯，所以其他空间都不是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讲，从坐这里我们地下铁，就是我们从出门在家里一个监狱，然后坐车也监狱，送到另外一个监狱，然后下班的时候又回到监狱，在一路上都很少看到外面。这个在我们这边还比较没有，在很多先进国家里面啊，它因为安全问题啊，交通工具很好，整天都不需要走到路面都可以到公司，都包在里面，所以它就像蚂蚁一样，你会觉得它很富裕，可是你会觉得它很平滑。为什么？整个生活整个空间其实就在家，然后走下去地下室，然后走哪里，然后就坐地铁，然后在那边就跑出来啊，就是也在那家，也很少晒到太阳。所以它拥有了，所以它失去了，不是吗？他拥有了以后他失去了。所以佛教的观念就是说，当你所谓的富有不富有，在经典里面就改观了。 我们当然，我希望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在佛教里面一个叫虚赖经，需要的虚赖啊，赖先生的赖啊，虚赖经，他是全国最穷的人。他有一次啊，因为他是穷到啊，他衣服很简单，他衣服经常是树叶包出来的，啊、东西就是说，因为他走到哪里把衣服挂起来就忘掉没关系，因为也没人会拿，啊，所以他从来因为没有人会偷他，因为小偷比他富有，所以偷他一定是精神有问题才偷他。那他的东西掉了他也不在乎，因为随时再摘一个叶子包一包就好了，所以很方便。那他穷，可是他威德很深，走到哪里都有天人拥护。有一次他得到一个价值连城的宝，那个价值连城的宝是世间所无啊，只有他有啊，比国王都还大。他说我要送给世间最穷的人，大家说你就是啊，他说不是，国王最穷。国王最穷，他说国王为什么穷？他说国王地位最高，钱最多，可是依然利用权位要让人家买以前的，像那个中古世纪有赎罪券啊，就是你拿钱来我免你的罪。他说那么有地位还依然贪，所以我应该把这个宝贝的东西送给全国最穷的。大家都说你不要乱讲话，这样会很出问题的。他说真的他很穷，所以他就拿去给国王，那就国王也尊重他，因为他虽然很穷，可是全国威望德望很高的人也出来见他。他说什么事？他说我要把这个给最穷的，啊，你最穷还要给你。他说你不要开玩笑，你最穷，你怎么是我最穷？他然后论来论去到那个结果，后来那就讲说你相不相信佛陀？他说我相信啊。好，那我们去见我。那这个国王他讲说我因为是国王，我见佛一定会让我见啊。他说那我们去见。那个虚赖说不用了，我请他就来了。所以他一起佛就来了，因为他的威德力很强。后来佛就跟他讲，以某种意义来讲虚赖最穷，以某种意义来讲虚赖最富，你最穷。所以我们现在穷在哪里？你知道穷跟富有的定义在哪里知道吗？需要感，有需要感但得不到的叫做穷，需要感有很大又得到了，就他会有一种拥有感，所以这个人不穷。可是如果他的需要也一直在扩充，就算他会得100万才满足的，那他只有10万很穷。我只要10块钱，啊，我就真的10块钱，那我满足，我是因为我的满足感是100%，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现在我发现有些人啊，一天呢，啊，怎么吃最多100块，他要追1000块。其实你就要知道，你应用掉9%的时间体力去做那个你不需要的东西，所以你的生活品质做对被那个什么不需要的、不必要的虚妄跟虚荣给占掉9%的时间。除非你对这个9%的钱有适当的安排，有更高的意义。如果纯粹只为了满足，其实不需要。可是我们一般人却经常在做些认定一些不存在的价值，而把自己这一生逼我们讲说赚钱是为了追求生活品质，结果是因为赚钱而把生活品质给弄坏了。我们不是不要赚钱，我就说其实世间有很多事情不是两端，不是说啊那我们什么都不吃就可以过，我不是这么讲。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些幸福是你做得到的，但你忽略的。那这个自在从哪里？在那个在不该吃本来可以放的地方，你多放一些，你的幸福感就会多一些，是从这里来。那佛教的哲学就在这里来的，是不是？所以他的自在并不是另外求，而是在那个放下束缚，放下一个不必要的追寻，一个错误的认知。所以知如实啊，见如实，知如真，才是能无欲啊，啊，乃至无欲。他说：“你看，由名为无无哈，这即灭名为无，此无彼无啊，彼无相，断言啊，就是断言语道。言语道是什么？任何语言就是对一个东西，我们在语言啊，一个语言生出来一定会有一个指涉的对象，对不对？语言出来一定有指涉对象，因为有对某个对象的认定，那个语言东西才会跑出来。 所以我们所有的语言在做任何概念的分别，你看哦，我们这一是就在这个短暂时间念头的转动有多少，你就知道你有多少自信值。所以地藏经讲一个念头一个生死，所以生死就是以这种错误的念头结另外一个生生死死的念业出来。所以当我们的概念在转的同时，其实每一个概念的转动其实代表每一个执着，或者你的概念语言活动不会产生，你一定是有所指。我们讲到言之有物了，当然我们言之有物有时候在讨论一个道理要言之有物，可是即使只要语言概念生出来，即便那个对象是抽象的，你都会认证是有，所以你的概念行为才会活动起来。所以每个概念活动起来都是依着一个固定认知的东西产生。我如果你知道说你所认知的东西没有的时候，言语道断。那这个我们那现在言语，我们在言语，我们在言语变成叫就是施设方便了。所以在佛法施设语言的时候，它并没有否定语言。在维摩诘经里面，这时候不是那个天女都问那个，应该是问舍利弗吧？哎，就说你哪时候在这边？好，或者什么？他说，你哪时候解脱的？你哪时候证果？他说，你这样问我很难讲，因为那不能用语言。好，那个天女就跟他，因为他是菩萨示现，他说啊，语言本身就是解脱相。是您错认这个语言的时候，用执着心起妄想分别的语言概念，这才叫执着。或者语言本身就是解脱相，所以语言没问题，它是原生的。是当你执着它为有的时候，这个才产生出问题来。所以言语道断，这个言语道灭啊，就断言语道啊。其实最主要是什么？是只取一个语言所指的对象，所描述的、所认知的这个对象没有。所以真正直取新的语言没有，但不是妙用的语言没有。所以并不是说像禅宗经常有些人都不讲，那就像我们昨天前天讲的那个打坐三年不讲，人家王阳明一骂他说你一直讲，你以不讲为讲，对不对？所以有个人不讲，其实不讲的，你以不讲为表达你某种意向的一个说法，哪有不讲？讲啊，是不是？所以真不讲是不执的人才叫不执着语言道啊。好，灭诸戏论，因为所有戏论是依于错误的认知而引以为有，叫做戏论。好，众缘名啊，名如啊，戏论众缘啊，名啊是吧？如阴驴有步，阴仆有席，阴驴如若驴自有定向，则不应从马出，啊，因为驴早就有驴，驴为什么驴？因为它是靠马才叫驴，啊，那不从马出，若不自有定向，不应从驴出，不有了，所以不从哪来？从驴，驴从哪来？马，马呢？马另外从另外一个地方来，所以如果你随意定在哪个点，你必须要针对你所定的那一点再继续问下去。而时从驴有步，从马有礼，是故驴亦无定性，啊，步亦无定性，如燃可燃，因缘和合啊，就是烧跟被烧的哈，可烧的东西啊，这个在下一品会提到。燃可燃破那个破燃可燃品啊，会以后提到。燃因缘和合，成啊无有自性。可燃无故，燃亦无啊，就是说能烧东西，它为什么用烧？因为这个烧容易把东西烧灭掉。能烧的东西，所烧的东西，烧到最后，两者本来都不存在。好，所以要是可燃无故，燃亦无，燃无故啊，可燃啊，可燃的东西亦无，一切法亦如是，一切法都如是。是故从众缘生，法无自性。这是我们现在谈的。归结的一个道理。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破？我们讲的破邪显正，它有没有显正？就是显这一点正。可是显这个正，我们要知道啊，佛教在破邪所显的正，就是讲一切从众缘生，法无自性。这个无自性法，我们说或说明为叫空性。 空性这个性质的意思是什么？它不是性体的性，是方便名为性，就是作为性质的性，并不是只有一个体的这个性体。所以佛教在经典里面很多语词啊，你要抓出它的前后语来看出它的位置、它的意义。如果这个性又跟那个本体论里面讲的那个性体的那个性啊，不是，那这个空性就会出问题。它这个性是什么？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性质，但不是性体的那个性。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破邪显正，而这个正会不会是又是他所破的？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是从一切法自性里面变破一切自性法，从一八部破的是什么？所有由这个八的所显出来的自性见破，是不是？破到是要显出什么？叫空性。那这个显出来的证本身必须要怎么样？符合他自己的破法，所以此证能不能执？不能执。如果此证法此由破自性而得的空性，却又有所立的话，那你自相矛盾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空性是由自性所显，知道了。那我这是一个重要法则，这个是在佛法观念里面一个重要观念。你的空性是从于无自性显出来的空性，这个空性体呀、啊，你认为有一个空性法，你认为这个空性法是这个空性不是即灭意，而是一个空性法。这个空性法是从于无自性，从自性显出来的。这个空性法是错的，为什么？你又落两边了。因此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要讲说一切无自性，说一切法空性，话都可以讲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同样的思维。可是这个空性本身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法？不是。好，它不是另外一个法的存在，它是破空性、破自性。破自性以后，讲他这个自性本无，所以本无来，他本无来讲他空，而不是另有空法，好，不是另有空法。所以这个观念一样清楚。我就在空性讲完了以后，我们会讲破邪显正，然后就执那个正，结果执那个正还又被破，就邪破不变。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讲一切法无自性，连空性应该亦无自性。我说一切法，我就讲一切法减一无自性，就我讲就是少了一个空性还在。这注意啊，或者你的道理不叫道理，你要自相矛盾掉了。你这个破法，你这样的过失会让你这里中入所破的东西啊，会正法则会在你身上有发生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观念变成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观念。假如你在认知的空性法当中有另外一个法案例啊。这个案例会形成另外一个生死出来，会另外一个生命开始啊。所以说，这个无自性故空，如野马无始，野马就居无定所，到处跑啊，到处跑，没有一定啊。不过你就讲说，那到的那个跑来跑去，那你跑的那一个呢？你就取他的道理吧，他讲的是那个没有定的意思啊。当然，如果你要问他野马有没有，那也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也跑不动，你知道马若有动的话就永远是马，而马怎么跑？那马要跑的话要走，马永远是马，马也不会死，就永远马就在那里。他当初这个马的定义是怎么样？如果马的自信在的话，马不会跑了，能跑的话就是生命。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马的自信会，马会生灭，就马的自信没有，所以这个其实都不妨碍它的原则，只要守住，即便你在执着野马也没关系。无始故，是故偈中说生与生死二俱即灭，不应说生死生，不应说生跟生死啊，这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它不存在。那你现在讲生死生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就在这个法要生合在一块，这时候生没有这种道理啊！哎，最主要是你错看这个法本 和合处应该无生，结果和合处你执着生，好，问题出在对自信的问题上。如虽种种因缘欲成生相，皆是戏论。你所有的方法想要来肯定一个生的存在，这个生基本上都是什么依错误的认知所建立的一种错误见解。所以我们要讲说生在何处，一个法我们来产生一个法的一个固定的时候，你必须要确定它生，可是你对它产生实质看法，我们一直在谈过来，一直在谈过来，就是说你要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确定的看法，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所确定的基础对不对。假如你所安立的这个确定的被支持的条件是错的话，你应该只能就什么就有处说有，就无处说无啊，就有缘起处说有，就无自性处说无，就如其所如。好，这个阶层系挥其面相问，问曰：定有三世别异啊？这个就是你看一切有部是不是讲说三世实有，他就是破折，他没有直接点，不过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没有三世？当然我们现在讲说没有，可是我们心里都有，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待会我们就不用回去了，我们就一直在现在这样一直下去，有没有三世？对，所以我们在看三世的观念啊，照理讲啊，应该来讲，我们如果这个课是有一个更从容的时间啊，或是我们就面对面谈啊，我就讲说那有没有三世就改起来，我们就不要再看了啊，但每个人就谈出个人看法。也就是说照理讲，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前面一开始讲说如果不生不生灭破，应该其他都破了，也就是说如果照前面的法则，应该你如果懂的话，你应该可以回答我三世的问题。那我们就这样来问，如果你会的话就通过回家，不会的话就待在这里到会才回去。所以我有讲说，其实在佛法里面真正的学习是这样，它不是你到读完四年级回去，应该是说通过真的知见，因为这个品质保证一出去如果不对就会误导众生嘛。所以就是说它的毕业在哪里，在以前日本有一个地方啊，它那个叫专科学校，它也很特别，那个专科学校是任何人都可以读，但很少人毕业。不过他真的后来他的确培养出很多的后来的人才，很多的那种政府后来投的哈，这些人才是从那里培养的，那个名字我忘了。他那个学校很特别，我不审查你的条件，你要来都来，可是很少能毕业的，因为他是真的用到你会，你达到那个条件才出去的。所以在正式的教育就是说，凡是你的知见未闻就应该留，读多久读到会再出去，免得误导众生。所以你应该要很欢喜一直读下去，就不要毕业了，现在还没成熟的时候就不要毕业，就一直下去。因为这里面，所以后来我就思考说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本来我有这种构想啊，或现在如果这种构想，大概我这个学校就剩下我一个，就没人要来。我的构想是你敢来我也照这样的态度，那可是你如果认为你要毕业随时都可以，你随时可以提啊，当然也不让你随便提，因为你已经被当掉一次了，就是每次都太差了就不让你提，因为你准备还没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准备好了就上来，那接受谁审查？所有人。就像那个以前日本印度在论辩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提，提什么？你比如说你是研究净土的，包括我从唯识的立场都可以谈你净土如何可能，从中观，就你接受所有，包括老师同学都来问难，问难到你能回答，好，毕业，你可以今天进来明天出去，可是如果不行的话你永远都不要出去，为什么？你还没成熟啊。这是实际上的求道人，他不在乎学位嘛，因为学位对我们来不能吃，对不对？你拿学位去给阿弥陀佛说，你拿这个，你寄来这个给我干什么？某某博士 那这个不用，这里这里不用，哎哎，对吧？你读哪个佛学院毕业也没用，因为他也不看这个，他看的是你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在想说，真正的求道者，他没有保留一点说，我可能90%，我考95分，所以我可以毕业，不是？那你那5分会误导众生的怎么办？你要负责啊，五分。可是经常以后你经常讲错的就是那5分，那更误更多人。你又不是每次都会讲95分，有时候经常讲的都是那5分，那变成误很多。你不会讲说那我度了95个，有5个被我误到，那算一算还划得来，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在说法的时候，偏偏你每次有机会讲的时候，那错了5分，那变成100%都被你误导了，对不对？所以后来真正的法的建立，它的庄严性也在这里，它不轻易的让你出去。所以不要说在不在表象的成绩，而是在你的建立的，你应该整个学佛态度应该这样，不在成绩高低那不能用的，而是在见到底确立了没有，应该是价值在这里的。好，我们现在三世到底有没有未来世法得生因缘啊？未来世法得生因缘即生，何故言如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讲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要看很多东西到未来就产生出来了，那既然有产生就是有生啊，所以他用现实当中未来有东西生，就是生啊，怎么会说没生呢？他说好，答曰：若有未生法，就还没生。这个未生法就一个法还没生，可是有没有有一个法叫做未生法啊？这是未生法啊，未生法。那其实有没有有了？是不是？那乃是有没有未来法？有没有未来？那这未来的话，未来如果是未来是自信的话，我们先不要看这个，未来是自信的话，现在永远跑不到未来，你知道吗？现在的固定叫现在，它不能移到未来。为什么？现在移到未来也叫现在。那因为现在不移，未来也走不到，所以未来的负责未来，现在的负责现在，过去的负责过去，那哪叫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那你现在是现在的，你现在是现在，对不对？如果现在的现在，你就永远是这样。那未来的未来就永远是未来，因为那一块塞在那一块。你看到整个轨道里面有一车，有一个轨道有90公尺，有30公尺是负责过去的，有30公尺这中间30公尺是负责现在，另外30公尺负责未来的，每个都实在，所以轨道都连动都不能动，因为没空位，对不对？都没空位，因为呢，未来现在要移到未来，至少要把未来先赶走。可是未来它负责，它固定的，未来是固定的，所以现在连动都不动。那我们甚至讲说，如果过去都固定的话，老实讲，连现在也没有。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是比出来的，不是真有现在法、过去法、未来法，没有。所以三世实有三世法，哪有三世？是一个比对法。好，那我们稍微了解这种概念再谈三世的东西是什么样。像我们现在，我们对过去来讲叫未来，我们现在同时叫现在也是未来，是不是？以过去来看我叫未来，那以现在来看那是现在，那以未来看我现在叫过去，我同时又是三世，三个就是同时我叫它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有没有法？我要没有过去，我不叫现在，所以我的现在这个法体的产生靠别人，既然靠别人，我有没有存在？没有。所以观念就在这里。因此你要知道，在佛法里面，为什么有些人在修行，一旦他能破除时间的观念的时候，他所看的东西完全是，就如康德他始终认为东西离开空间，不能离开空间跟时空，可是他提不出一个具体方法来，因为他不知道虚空相的产生是由色法产生，破了色法才能破虚空相、空间相。那时间相呢，是看什么？生住异灭法。生住异灭法破掉以后，时间相没有。如果他认为说一切法的物质身、一切法的真相看不到，可是他也没有讲到一个具体方法。可是在佛教提供的方法什么？只要你将过去生住异灭的时间破了以后，这个时间相会不见了。所以在 佛经里面讲一刹那可以转为一劫，一劫可以转为刹那，你会觉得哪有可能，哪有不可能，因为时间心不相应心法。所以在唯识里面讲时间是心不相应心法，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它是比出来的，时间没有定向，所以时间是相对的，这不用等爱因斯坦，佛法早就讲时间是不相应的，是。所以说爱因斯坦他有讲句话，就是所有宗教当中佛教最能呼应科学的挑战，呼应科学的需要，这是爱因斯坦说的。实际上他也知道，所以这种相对论在佛法里面早就把时间相对，他认为是他们他还相对，他其实还比我们还差，我们时间时不可得啊。假如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跟他讲这句话啊，对不对？这时候你跟他讲说时间之所以产生出来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一个修行人慢慢跳跃这种时间的生灭法，乃至生灭法要破生灭法还有很多道理，因为生之所以生可以从很多现象里面破，所以破生灭法有很多破的点。所以修行你要知道，我一直跟大家讲不要相信单一个法，不是不相信，我有一种不要只相信认为法只有一个。你看我们现在破法有几个面，好多面啊，所以只要让你找到一个相应处，容易观察处，而这个观察处是你最容易破处，就是你修道的因缘。所以每个人他在哪里都容易得而哪里破，这就是你修道的因缘。所以你只要有机会破到一个法的生命或是来去去来啊、哦，有无，你那个时间相也会跳跃。所以时间跳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先不要讲说正得跳跃的法，在实际上当我们在谈一个更深的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当你的心开始以相对的对某些观念开始安住下来的定法的时候，这个时间量就放开了，你还没跳跃时间的限制，可是时间的范围就放开了。所以这时候在我们这时候五百年会是哪一天的只有一天，或是说上一天的一天是我们多长的时间，为什么？你知道理由了吧？因为上一天的人心安住在定法，定法本身可以让生灭相减低，所以它的时间相拉长，你就知道了。所以禅定的人本身他的寿命所感应的寿命应该会不一样，好，也许今生另外一样，可是就禅定本身他的寿命相是不同的，因为他少生灭。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经常着于生灭相，时间相在你身上就容易出来。所以与其就化妆密室佛陀，不如化阿弥陀佛，因为密室佛陀的东西是在转的，这一有时间相，你的脸上的老相容易出来，对吧？所以要青春永驻就离开时间相，所以你一直涂也没用，喷漆也没用，那远离生灭相才能青春永驻，就是佛法就是这样。因为时间本身是落入生灭见里面产生出来的，知道吧？所以一般修行人一般来看起来会相对比世间人年轻，是这样的，有这种作用的啊。好，我们来看啊、哦，若有未生法，说言有生者，此法先已有，更复何用生呢、啊？就若未来世中有未来世有一个未生法而生，就未来世到的时候有一个未生法生了，好，是法先已有，有什么叫做未生法？好，那何用生呢、啊？就说你现在先肯定它有，那这个到未来才生。也就是说就算潜在的好不好，那我问你潜在的有没有，有就叫有了，那你说以后生出来那只是变化而已啊，不过它早就有了，它也不叫生，对不对？那叫灭，叫异有，生住灭住或者怎么样啊，总是你说它有它就已经生了，就不需要再生了。有法不应更生，问曰：未来虽有，未来这个东西虽有，如非如现在相，以现在相故说生， 为什么现代相就现出来了？我们本来它是有，但它还没现，它就讲有现没现来讲，有没有？就是说所谓现在，就是说一个法存在，可是它还没表现出来，啊，还没表现出来，现出来故说就叫做生。答曰：现在相，未来中啊，未来中无。若无，云何言未来生法生啊？好，那未来啊，未来你看啊，未来是吧？当一个法，当一个法还没生叫未来法，对不对？我们讲说一个法未生到未来的时候才生，对不对？好，那我们的时间开始走，走到未来的时候叫什么？叫现在啊。可是你不是讲说未来吗？那未来也你在走，它也跟着走，所以你永远只是在现在。所以未来的话都说到未来会现出来，可是它现出来的叫现在，它不叫未来法，是吧？你说我现在有一个未来，我现在走到那边，未来生，所以有一个东西生。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到那时候，我们是讲叫现在，那不叫未来，因为那时候叫现在。当走到未来的时候，就是现在，那不叫未来，是？那你现在讲的是未来要生，可是未来已经跑掉了。现在相未来中无，若无云啊，未来现在相啊，所有的东西啊，所有东西，我们假如认为它现，比如说就一个法到未来的时候叫现出来，对不对？可是现出来叫现在，对不对？可是现在的东西啊，这种现，因为最主要你是认，我们经常会混淆，就是说我们把现在的法，你如果看成流转，那就是表示无定法，可是你把它看成定法就会出现问题了。定法就是说这个现在法当流到时候，因为在未来里面永远没叫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未来？未来是以后，在现在有没有未来？没有。所以未来里面有没有现在法？也同样没有。未来如果有现在法，就是叫现在了。所以你这个现在法到那边就叫现在，也不会在未来生。你不可能到未来了，听懂没有？很惨，你不可能到未来，是因为未来永远你都永远处在现在，所以你在过去的话，我现在只能是就过去的来讲叫做未来，可是我现在叫现在啊，所以没有一个法会在未来生嘛，这样听懂了哈？没有一个法会在未来生，因为所有法只有会在现在生。因为你把三世定死了，所以所有法只会在现在生，不会在未来生。如果你把三世看成流转向无定法，那可以在未来生。所以你要不从自性空的立场，三世会被你破坏掉，所以一切都乱生一通了。就因为你了解空了，所以才知道哎有未来生，或者说现在就只有现在，现在法永远不可能在未来生了，对不对？因为现在就负责现在的，未来负责未来，现在跑到未来就叫做现在了，对不对？啊，不可能。好，你看啊，若云何言未来生法生？若有哈、啊，不明未来了嘛？若有就不明未来，因明现在，现在不应更生啊，现在就已经在了哦。你讲现在就在了，在了就不要再生了啊，对不对？恶俱无生故啊。不生，好，故是如未生死，生死的时候生，啊，亦能生彼。他现在马上讲，你认为说生的时候啊，这个生法，因为他一直想要证明有那个实际法生，要证明实际法生就是有一个真的叫做生的法，因为我们认定有，比如说这东西有没有生？有生的，真的生，你看你就认为有一个生，请问那个生到底存不存在？他讲说生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东西生的时候，那个生自己也生，他自己那时候生也生别人，你这样听懂吗？我们之前不是论证了一个叫本身，一个叫生生吗？因为这个生本身，这个生他如果是有违法，一定还要另外一个东西生他嘛，是不是？那所以现在我们他就讲说，我也不需要本身，我就在生的时候顺便生别人，我自己这个生法在生的时候也生其他法，他就不找另外一个， 啊，他反正那个已经被你破了，他就讲说我们有一个法存在，他靠身住灭才彰显出来。那这个身法有没有？有。这个身法怎么证明它有？就在东西生的同时，他自己在生的时候也顺便生别人，这样就是也照顾到别人，也照，就像灯能自照照他，这个道理啊。他讲，他就从这里又另外破，比今当啊更说，若言生死生，是能啊是能有所生，何得更有生而能生是生？嗯，好，你看，法若是生死生啊，是能有所生，他就能有所生啊。那到底他有没有？如果他已经能生别人，表示他已经在了，他不需要自己再生，知道吧？就是何得更有生而能生生生呢？就是我们看他的解释，若生啊，这个生啊，这个生法，第一个生刮胡起来，你这样比较容易讲。若生的时候啊，能生彼，是当然他的讲法是另外一个啊。若生时能生彼，那我问你，那你这个生是谁生？啊，再过来，其实他这个解释从另外一边来。若从另外一从记的本身，他的解释是一个想法，叫若言生死生，是能有所生，那何得更有生而能生是生呢、啊？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在生的时候能生，那现在就是说你其实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那问题就是你这个生是谁在生？这里面他换了一个矛盾，就是说我在生的时候啊，我可以生别人，可是是不是同时就是你那个别的法被你生，可是你在生别人的时候，谁生你啊？谁生你？不是吗？你就说我在自己在生的时候，我顺便生别人，对不对？那也就是别人是靠你生，可是你在生的时候又跑回来，谁生你？那总是要，不然如果你不需要靠别人生，难道这个法也不需要靠你生呢、啊？那这个法既然需要靠你生，那你这个生靠谁生？若生生时能生彼，是生这个生啊，那个生彼的那个生，谁来生？若未更有生，生生则无穷。好，那这个叫虽生生有生啊，这个在大正藏它不叫虽，叫离开的离。大正藏本啊，不是这个虽，叫离。那我想这个大正藏的本比较清，比较对。离生有生，法皆自能生，就是说。你自己在生法的时候，你要创造一个法的时候，那马上就是、啊、你如果认为说任何法都要靠有一个生法来生，而这个生这个法能生你，那我就讲这个法本身又需要靠人家生，所以就是无穷。如果虽离这个生而有这个生有生的话，离开生这个能生东西的法啊，这个第二个生光舞起来啊，虽生离生哈，离生生这个生会有生的话，那法皆能自生。就是说，你既然允许你自己不需要别人来生，那一切法自己就能生，不需要你生。那如果别的法那个，那你这个法是你要证明生根本就不需要了，法就没用了啊。若生更有生，生则无穷；若是生更无生而自生者。一切法亦皆能自生，但实际上不是这个道理的。复次，有法不应生，无亦不应生，有无亦不生。好，此亦先已说有刮胡，下面的无刮胡，有这个法不应生，无亦不应生。好。因为我为什么挂虎，就是因为你用自信见就执着有一个有的话已经有了，不需要再生，好，不应生，它已经有了。无呢？啊，无怎么会生呢？自己都不存在，怎么生？那亦有亦无，那就卡在中间。如果没有有无，哪来亦有亦无？这个亦有亦无是靠有无。那啊，你说，非有非无，非有非无什么都不是，叫做无因。那讲来讲去，你要无因生，什么东西都会乱生。 对不对？那亦有亦无就靠有无，那有一不存在，亦有亦无不存在，讲来讲去没有一个你可以成立的存在的啊。好，此就是他这里讲说，凡所有生为有法，为有法有生，为无法有生，为有无法有生，然后实际上世皆不然啊，都不对。好，世事先已说，离此三世更无有生，是故无生啊。所以无有生，因此无生，就离开这三个面了、啊。所有的不离开这三个面的嘛，啊，离开这三个面，连生都证不得，所以生没有啊。再过来，如果靠它来证明生不可得，那我干脆就用灭来证明生。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灭的时候，会反推说，总是有个东西在嘛，那个东西在就要被生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来讲，就是世间里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其实应该是由缘起而无，可是我们却是由此生彼，由彼生此。所以佛法你看它是一个很大的智慧啊，很大的智慧，就是说我们是错误的论证，以你来证明我存在，我来证明你存在。那明明你我是彼此互靠因缘而存在，因此本身不应该存在，本身的本体应该不存在，可是我们反而因此而认为有存在啊。那现在就是说，生住灭本来是一个流转相，相互撑出来的，比较出来。现在他认为说，我要证明生，我直接就生来证明不住。那我现在就列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东西有灭，第一个我要知道一定有生，有东西在，所以我用灭来反证它。他说，若诸法灭时，事实不应生。若何的法若不灭，终无有事事事，就是说法灭相，法正在灭，法灭的时候是法不应生。为什么？何以故？二相相违啊，一个是在灭，那你要证明生，证明那个，那灭的时候表示什么？灭就没了，灭的意思，所谓灭相就没了，灭相的同时又要讲生相，没有这种东西啊。是故一是灭相，啊，一是灭相知法是灭，二是生相知法是生，二相相违，一时则不然。所以你看啊，那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冰块，我们冰块在融，是不是由冰块，对不对？由冰块来的融见到冰，是不是由见到冰块的存在，同时见到它在灭，是不是合理？那为什么？那这你这样，我们这样讲说，冰块在这里融化，那是不是符合他讲说灭时的时候有生相，就是生相就是那个怎么样，东西在灭的时候有一个半块冰生了，有四分之三的冰在，最后慢慢融变成四分之二的冰在，那不是在那个就那个法来讲叫做生，对不对？本来叫整块冰嘛。那慢慢融的时候，会反正有一个冰叫四分之三块的冰生了，再慢慢融到一半叫四分之二的，那四分之一的，那叫没冰，对不对？事实如此嘛。那可是他说这样不能证明了，这不能证明是吧？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冰的转换是什么？第一个冰不实在，再过来生灭是什么对比的？所以有没有实际生？没有，没有实际灭，没有，没有生法灭法不实在，才有这种相。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生实际生，生实际生的时候就会讲，它就一直生。如果被定义为一个实质生，就一直生。所以生的时候，既然它定义为生，它就不应该生的那一个刹那当中有另外一个灭法存在。因为如果你在生的时候容许有一个灭的同时存在，这个生的定义就自相违了嘛。那你为什么生能同时又让它灭？就是因为生只是被比出来的概念嘛，被比出来的概念不是实际生，这时候就可以方便这样讲，这时候就允许有这种现象，可以。好，好，一时则不然，是故灭相法不应生啊。问曰，若灭相法不应生，不灭相法应生，对不对？那不，因为他就反过来，就是实际上，你如果我认为 在我们的论证里面，如果我已经把你某一个端点破了，你千万不要再跑另外一个端点，因为那一定会死的。在佛法里面，如果我跟你讲左边是错，你说那右边对不对？在世间法是可以讲的，可是在佛法里面，你讲左边错，你跑到右边也一定错。那为什么呀？我并不是要否定你的左右边，而是要让你知道左右边的定值是错的。我有相对的左右边，但不是固定的左右边。凡是用固定的左右边，我一旦破你左边，你跑到右边也一定完。为什么？左边都不安定的，右边靠左边的，对不对？右边靠左边的，左边不安定，右边怎么样安定？所以啊，如果没有透过这样的激荡，禅宗是不是就这样的激荡？激荡什么？左打右打，一直棒喝，就是这条路就不让你跑。就是你认为，像有一次，这个是实际的例子。我师公是临济宗的一个禅师，你们有没有听过东初老和尚？他只有收两个弟子，其中一个是圣严法师。他个性很特别，他对居士非常好，对弟子很凶。那所以很多他对居士很好，所以很多居士都想亲近他。那有一个居士很用功，就来找说啊，师父，我听说你这边有顿超法门，我想来跟你学。他说好啊好啊，你来啊。那就让他进来住僧团，我在家居士而已。那开始他很用功，一进来就一直打坐，在打坐。那个我师父讲，不做事一直做，难道我们养你啊？他说就才昨天对我那么客气，怎么一进门就一直骂？他也忍耐啊，因为他想要修顿超法门啊。结果到最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床铺经常是那个竹子的，一转身都会啪啪啪。他因为那个晚上很近啊，他一转身哦，那个我师公睡楼上，他下面在睡的，他马上从楼上直接骂下去，睡不睡一直翻，吵死人了。打坐不行，睡觉不行，做什么事情从头骂到底，骂没几天，他说：“师父，我觉得我不适合，我要离开。”他那时候又恢复思想了。我有顿超法门，但你没有顿超根器。你有顿超，我有顿超法门，但你没有顿超根器，一切就又回去了。那从此他又对他很慈祥了。所以我就讲说，一旦人家对你慈祥，表示你是什么？你是不是负责喷漆而不能雕刻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你一定要对我客气一点，要尊重我。那我越尊重你啊，就是表示说你不能让我敲，因为敲了会散掉。我现在只好不要动你，把它拱着，然后喷金漆，因为那个东西敲不要动，动了会散掉。所以像我如果开始对他很客气的表示，你已经不能雕了，我必须要把你拱得非常好，免得你不小心散掉，把它打碎了。所以很有意思哦。但我们以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他折腾，他是要让你哦，他不是故意要折腾你，他要让你找出所有安住处皆是错误，所有还定点处任何一个想要立足的，他不要你在这里转，他要你真正找到下手处，而不能下手处不是世间的一个点处，从世间的任何一个点处下手都生死处啊。所以他为什么用想尽方法，用直接有力的把你的任何有可生之处、可触着之处、可执着之处，就直接呵责你，棒喝。所以这个棒喝不是无聊，他所以棒喝不能乱棒喝，是看到你的执着处，直接就那个地方把你痛，让你爆。所以当然了，我什么都不是，难道要我怎么样？我就是要你什么都不是啊！你什么事才麻烦呢？有一点事都还麻烦呢。所以凡一切事处都是我打击你的处，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样屌这种折磨，这种直接痛到你心底的这种训练，你才能快速的。否则我跟你讲理论，到最后你是爱理论的。所以禅宗有特别的教学，它有很善巧之处。可是我们后来很多禅宗变成在玩弄，少数了，也不是说在玩弄，就玩弄这些。可是他不知道 我今天做的这些作为，其实是针对你执着处，要变成花样，这个就不行了。好，对吧？不灭法，因为他知道讲灭的时候，灭的话不行，他就马上跑到这边。其实如果以我们前面的道理，一讲不灭，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破了，因为灭都不存在，不灭相也不用谈了啊。哎，因生达业，一切有为法，念念灭故啊，无不灭法，离有为，无有决定的什么无为法，决定就是确定的无为法，好，已经不动摇的无为法。无为法但有名字，是故说不灭法啊！说不灭法，终无有事事。就说你看啊，离开有为，无有决定的无为法。所以我们一再讲，我们的无为法是靠有为。所以真无为是什么？真名无为，事实上不离有为，你知道吧？在佛法里面，在唯识里面有一个叫则灭无为，还有一个非则灭为无为。则灭无为是从哪里？从有为去则灭，以后证得无为的嘛，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则灭无为是就有为现象的法，则取他知道这个法是生灭无自性而证得无为，不是吗？所以真无为不是在等用对比的无为啊。哎，问曰：若法无生，应有住？好，生法怎么找都没有找到生法，那要找住法。因为只要我有一个点被我肯定，我就可以依此推生跟灭。所以只要在我们的论辩当中，只要有一个地方一旦你输，其他法你就连盘输。因为啥？这个立足点一旦，所以说一般来讲在讨论当中不轻易找一个肯定点。为什么？尤其是在空观里面，它没有一个肯定点。那当然包括辩论也是。所以后来我们在辩论里面其实也有一种这种法则，可是它不是诡辩，因为它实际上它讲说，你如果容许在他的认知讨论当中容许有一个东西他的看法是肯定的，他就很容易依你肯定的东西生彼，再以彼生此，生此生彼，生彼，这样所有的理论会被他同时建立起来，同时理论会同 一下子全部都建立起来。为什么？我的理论就是靠这样一直滚出来的东西。所以基础的那种前提不能轻易采用，一采用后头的结论你就必须要接受了。好，就这个如果法无生应有住啊，答曰：不住法不住，住法亦不住，住时亦不住，无生云何住？不住法，再过来是住法，还有住的时分三段，因为这个跟我们那个去来的时候讲三段一样。好，像我们看到的解释，这个解释的文啊跟藏经有一些差异啊。那我们倒数第三行里面不是第六个字第七个字有一个不住法亦不住无住相故啊，对不对？我们倒数第三行的中间不是有不住法亦不住无住相故啊，这个在大正藏版啊是拿到这一第四行的开头，就是这个解释文的开头，因为它这样比较顺文，所以大正藏版有时候会比较好懂，因为它经过后代的人在挑选，甚至有的什么经过换文本比对，所以会比较精准一点。好，我们后来在演经典在流传的时候，有些地方已经稍微有变质掉啊。那我们姑且就是没关系，文都还在，只是顺序有倒。那我们就依着大正藏文念给大家听，那就是把这个移到前面，叫不住法不住，无住相故。因为我们的那个记是什么？不住法不住嘛，所以它是带头的哈。所以它解释不住法不住，无住相故，住法亦不住，何以故？已有住故，已有住故啊，因啊，就已有住故，就这个这样的话，就讲把不住法跟住法一起谈了啊。不住法不住为什么？就不住了嘛，就因为你讲不住法，当然最容易了解，不住法自己不住，所以没有住的这个相貌可以来肯定住嘛。好，那住法亦不住，何以故啊？已有住故啊，我已经住了，我还要住法干什么？我自己已经住了，我住了就是说我还需要一个住法吗？因为这个住法之所以称为住法，就因为有住才叫住法，所以我既然是靠住来说明我住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另外一个住，对，一定有住，对不对？所以因为这个问题出在呀，他认为生住灭法是实际， 那么要证明住法存在，变成要找一个住者。可是问你住者之为住者，就自己有住法，那你这个住，你讲的要肯定那个住法，变成没用了嘛？因为我他自己有，所以无法靠他来支撑他。那你如果要靠世间法，你要靠外向的住来说住，那只有他靠他，他靠他。那既然他靠他，他靠他，就是他不存在。所以我想，我们这样的论辩原则，慢慢大家越来越熟了，对不对？所以刚开始一直转，很辛苦，可是现在就比较清楚了啊。因去故有住，若住法先有，不应更住啊。好，我们要讲说，因去才有住嘛，对不对？去时住的时候啊，未去住，然后那个就是先有一个开端，才有中间那一段的住嘛。因去故有住。那如果住法已经先有，就不能再更住了。我们今天讲住是用对比出来的啊。再过来我们就看这一行的下头，住时亦不住，因为离住不住，因为住法不住，不住法也不住，离开了住法跟不住法，更无住时啊。是故住时亦不住，如是一切住求住不可得，即是无生。为什么？因为没有东西住，怎么会有生啊？故若无生，云何有住？由此法证明无生，由无生证明无住，都是相对都可以用，因为它是彼此相互比对出来的。故此，若诸法灭时，是则不应住啊。因为他现在在论证住，他现在又说，我们不是刚才讲生法讲完的时候用灭来证明住，对不对？这里是不是同样也打算讲另外一个住不住法，讲完了说不存在，他就想要什么套用前面的规则，要用灭法来证明住。其实如果我们前面懂了，后头这个也一样可以解答。好，若诸法灭时，是者不应住，法若不灭者，终无有事事，是吧？这里面呢、啊、若法灭相，这个若法灭相欲灭，好，这个大正藏本里面没有那个欲灭这两个字。好，就若法灭相，是法无有住，无有住相。好，他不特别在讲欲灭这样的啊，就是灭相。因为如果你讲灭，就是灭相了哈，所以其实不大需要这个欲灭。有个灭相欲灭，就有时候好像比较复杂一点。若法灭相，是法无有住相，何以故？一法中。啊，一法中有二相相违故啊，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住相，一个叫面相，不同。一是啊，他这里又讲，一是欲灭，二是住相。那这个配合前面叫大正藏讲啊，一是面相，二是住相，所以那个欲灭改为什么？改为面相，这样就会前后呼应了。因为他后头的文字，待会我们看下去，你就知道。其实大正藏的这样的跟动啊，反而比较恰当，才会前后一致。唯有两相相违，一个叫灭相，二是住相。一时一住中有的话，有住灭相。你看他这里是直接讲灭相，他有没有讲欲灭相？没有，对不对？这样反而比较符合了。因为一个是叫欲灭，不是就是灭相，因为它的基础的描述点就在相。讲住相叫相，讲灭的时候叫灭相，这样的标叙述的语词标准才会一致啊。一时一处有住灭相，事实不然，是故不得言什么灭相法有住。问曰：若灭若法不灭，应有住？答曰：无有不灭法。这个跟前面讲不灭法，这不灭法要靠灭法。回来世间有没有找到那个不灭法？没有这种东西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有一切法啊，何以故？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终不见有法离老死有性。所以在佛法讲老死是什么？是一切法，而不是讲生命而已。老死相，换句话就是生住意灭，成住坏空，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老死的意思，生老死的意思啊。一切法生死无常，常虽足。无常有二名，老即死，如是啊，一切法常有老死啊，故无住死啊。所以那时候 我就自己就一个有些东西我有讲过，因为有一次我刚好自己也碰到一些应该是发生车祸，我第一次看到下雪就被车撞到了，一看那一天就纪念就撞到了，我撞到没有出问题，就是因为雪地我整个挥出去，脚踏车已经扭曲就折就对折这样，可是我只是擦伤。那所以那一次起来让我感触很多，本来我对自己修行充满希望啊，希望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后来回去那时候我被撞到回去，我才知道印光大师为什么写那个十字，后来我在房间写个十字，很多人不懂说你怎么那么可怕在房间写那个十字，可是其实有老师讲说你有没有找那个司机，要万一脑震荡找谁要找谁那个，好我说不要了，因为那时候身心非常激动，因为我在所有的希望只要撞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那是直接碰到曾经面临死啊，虽然只是擦伤，不过的确那个感受很大的，超级大的那个，因为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阿弥陀佛就蹦就出去了，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来不及了，我就哇那个真的那个很大型的那个卡车，那一转弯蹦我就飞出去，所以我还好还是阿弥陀佛蹦我就出去，所以那时候很激动，因为知道说如果这次撞得正着就是死的哪还这么希望，所以这个对我的身心感触很深。那感触很深以后啊，刚好自己在面临这个身心的调整啊，台湾有个人也碰到一些问题，写信跟我讲要我回答，我其实身心已经思绪还是很，这时候也很难定下来，所以我就写了一首不叫诗的诗，哦，那时候写就说，漂泊孤贫虽想定，何奈根浅水不知，只今方到此处来，右转何方未可知啊！几番聚散万般事，荒了无常常相知。令得身留心不留，处处是家皆不住。就是说，因为无常常相知，所以你一个东西就几番聚散的时候，你才知道根本就在你现前生命当中就是无常，无常就是在你有生的时候就有灭的。所以无常常相止，那你又想希望定点可是不可能，与其在追求一个真正回家的路，不如就知道说原来本来没有那个具体的家，那必没有具体的家，显然你的孤品也是到处飘，所以你就把一切处当你的家，不要有一种流浪客的那种很苍凉的感觉，不要，每几个地方都是你家，可是都不要住，为什么住也没用，所以你就不要想要生根，生根终究会痛苦，所以不生根但也欢喜住，所以处处是家皆不住。因为这里面讲，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念头，因为这讲一切法生死无常常相住相随住，因为刚好提到那个念头。那以前也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那时候这个也倒不叫事了，不过也都是在这个时候体会到了那个什么，什么，从前以来强征出头，那是你，这是我，百年忽过，何物拥有，哪是停过啊，千遍洪流，几人肯回首思索啊，多苦世间生死良友，若放身心，生死且透，不厌无常，常相共有，乱扯一通。不过这个就是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最后倒也不是纯粹就是为写而写，是实际上在身心里面曾经有一档在调试的时候，把它转换成这个念头。所以当初写这个东西是。等是一种抒发自己的很复杂的想法，干脆就把它转化成这样。所以我要讲说，很多东西啊，我们要用复杂的描述，觉得很难，干脆就把它转换成这样，自己也能抑制当初曾经有这种念头。那所以有时候自己写出来，不管是成不成熟， 那也是自我一种要求，因为你很清楚你写这个东西的当初背景，在你读它的时候你会那种印象会跑出来，所以也让你很时时警惕到这个东西。那就是随便讲一下。好，就有老子，故无助时啊，故是助不自相助，亦不亦相助，如生不自生，亦不亦相生。好，那个助是自己助呢，还是有别的东西让他助？就像我们的助是不要东西把我们绑着才助，所以说有别的东西让你助，就意向助。就好像生不自生啊，意啊，这个助其实不是自向助，也不是意向助，就好像生不自生，也不是意向生，别人来帮你生，因为这样的会落入轮回，一直不断的旋转。你看他怎么说？若有助法，为自向助，为他向助，二句不然。若自相助则为常，因为自己永远助，自己有助法，所以就一直助。一切有为法从众缘生，若助法自性则不为有为，因为它恒助就不坏，不坏的话时时永远存在，可是没有这种东西了，没有这种东西。 那怎么叫有为法呢？助若自相助，法应因助自相助，则呢如言不能自见，好，注意如是啊。你如果认为法都一切法都能自相住，那个法都不需要任何东西，自然就存在在那里，啊，那灯光也不需要灯，那光自己就停在那里。任何一个东西，不但它存在，什么你去允许住法自己住的话，一切法任何东西都无法破坏它。为什么？住法恒住故，自己住。所以包括我们讲的一个法要是能自生变成恒生，变成无穷生，而且不会灭，而且会一直生，还不是停哦，是一个生是一直恒生。那住的话叫恒住，这个在道理上讲不通啊，没这种法啊。若意向住则住更有住啊，就是说什么东西让你住，不管一个东西让你住，是不是背后必须要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要有人帮他住，对不对？我之前坐在这里必须要什么椅子，那椅子能住是什么？要有地板，地板让我住要有地，再加下一直住，就是要彼此一直相互支撑，一法住一法，一法住一法。好，他说有意向让这个住相住，他就马上讲了，那这样的话就会怎样？住更有住，好，事则无穷。故知见意法生意相，我们不是在记里面讲说以自相助或是以意相助吗？对不对？用意相，可是问题意相有没有离开意法？因为如果没有意法不会意相，一旦有意相，某一个外在相让你助的话，表示说一定有一个法在支撑这个意相，而这个意相才让你助，对不对？还在讲故事，见意法生意相，不得不因意法而有意相，意相不定故啊，意相不定故，因啊由意相而住者，事事不然。为什么？意相必须靠意法，意法靠什么？意法还要靠生住灭啊。那生住灭，那又跑回我们之前论的，那变成又没用了。所以生住灭再生住灭，生住灭再生住灭，又一样的问题，所以没用。所以变成说你那个意向意法自己本身都未确定，那你如何用意向来证明我这个住？不可能。好，问曰：若无住应有灭。那现在从此从下段就开始要论证灭法。好，答曰啊，就无住应有灭。答曰无啊，何以故？法以灭刮胡啊，以灭未灭，未灭也亦不灭，灭时亦不灭啊，就有三个阶段。因为我们就讲过，这个论证一定是全面性的，任何过程当中种类是前含的全部的种类，就全部的含括在里面啊。结论会要叫他强调，就叫周延。我举的例子一定要是周延，我举的阶段一定是所有阶段必须包含。那我三阶段能包含所有阶段，那我就以三阶段来破。如果这个法是有四法代表全体，我就含摄破四法，所以它一定具足什么普遍意识。所以如果我面对的是普遍，那我所得到的结论叫做普遍。不管是正面的否定或正面的肯定，一定是所有 凡所有如何都如何，都叫做全生命体，一定是全生命体啊。若法以灭则不灭啊，以现不灭故来，就灭了就没了，还要灭，对？未灭亦不灭，离灭相故，未灭就还在，在就住相或者生相，总是不叫灭相。灭的时候，要是同时又生又灭，就变成又二法了。好，若灭时亦不灭，为啥？灭时是离未灭跟已灭才有灭时，离开这个二离二更无灭时。如是推求灭法，即是无生，无生何有灭？是，所以一样有论证方式，我想这个我们就很简很容易懂了啊。若法有住者，是则不应灭；法若不住者，是亦不应灭啊。这有住来，你看他用灭来证明住，用住来证明灭，可是一样的看法啊。现在他是因为他现在主轴是要证明灭的存在啊。所以在讲灭，直接讲灭不行的时候，用靠住来证明灭啊。那个若法定住，则无有灭，何以故？有有住相啊。好，这个大正藏这个有是那个理由的有啊，不过两者意义不影响，没关系啊。有有住相故，若住法灭啊，住法灭则有二相，住相灭相。就住法这面就变成住相灭相，这跟前面的论证 理由是一样。是故不得言住中有灭，如生时不得一时有，又生既生且死。是，嗯，我们佛法容不容许既生且死？我们容不容许？我们当然容许啊，我们现在就既生且死啊，不是吗？不然你不寄生且死就一直生，那你怎么过日子啊？你要只有坐在这里，你也不能离开哦，因为你就固定生在这里了。我们是不是寄生且死才会老嘛？对不对？那老了以后才会死，死了才会有下一辈子的年轻嘛？对不对？就这样一直下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寄生且死？为什么会寄生且死？因为无生死嘛，无生死才能寄生且死，不是吗？所以生死从哪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在论证生死，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来说它呢，何者生何者死。可是如果有定向的话，就不能用这种回转的方式来谈了。好，不得一时有，若法无住亦无有灭，何以故？离住相故啊。好，若法无住啊亦无有灭，为什么？那因为无住的话当然亦无有灭啊，因为离住相故啊。若离住相则无法，无法无法就无，没有无法就无，不要再灭。灭是应该怎么样？本来有灭掉了，可是它本来就灭，不需要你灭啊。这灭法就讲不通了。故此，是法于事实，不于事实灭。这个不大容易懂啊，很有意思啊。他讲这个话，其实一直帮助我们在思维东西的一种概念上的盲点，概念上的盲点。我们自己本身你看啊、哦、其实中论提供了我们很多自己在思维理智上的一种盲点。它破你看啊、哦、这里面啊其实不需要透过很深的理，其实在修行的提升已经够了。也就是你如果有起码的一些世间的一些比较合理的逻辑观念，你就足以提升你的证见了。只是我们没有训练，我们没有正如理思维，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或者说他应用的法则是你已经早就在用，只是你的法则思维你不如理思维，却从缘起当中直自性。你如果如理思维，会从缘起当中看到无自性。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如理思维，就是这叫如理思维，懂吗？你可以依着法，但不如理的话，你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你是合理的思维，你应该会向这里得到这种一切法不可生的这个道理出来。可是你看啊，我们多少的生竟然是依我们同样的逻辑而得到的是这样，这种逻辑不究竟，不能真正细微的看到我们自己的思维盲点，所以我们竟然用我们本来可以来破法的地方来立法，竟然是在立法出现这个问题啊。你看，事法于事实，啊，不于事实，就那个时候灭。 四法一意识，不一意识灭。四法的意思就是那个法，那个法，当我认定那个法的时候，那个法，那个法就是我，当我认定的时候就是在，在的时候就不灭，对吧？我这个东西正在灭，这个你就错了。这个东西，当你一旦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已经在，对不对？那在的时候不叫灭，不然你怎么讲这个东西？不是吗？你讲说这个东西正在灭，这个是矛盾的哦。这个东西在灭啊，这个东西灭了，这个东西灭了，怎么会轮到你讲？那何况你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了。那你要讲这个东西灭，可以啊，我容许你，那就跟我站在同一边就可以讲。你要开口就学我，不然你就不要讲话。哎，是讲这个东西就是事法以那个你看到的那个时候不灭，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看到它了。好，那以意识，意识的时候不事法以意识不以意识灭，那怎么说？你看啊，若法有面相，事法为自相灭，为意相灭，二俱不然。何以故？如汝不以汝实灭，哎，谁有汝实？汝相定住啊。你在讲汝的时候，汝就在了。非汝实亦不灭，非汝实不得言汝灭。你要讲别的灭都可以，就不要讲我汝灭，因为那时候意识，意识就不叫我。我你讲谁灭都可以，就不要讲我灭。所以讲此时不能灭，讲那时不能灭。那我们现在见到的灭是什么？比对出来的。第一个，能灭法不存在，所能灭的主体不存在，灭法亦不存在。这时候你要讲生灭。可以的，如一切诸法，身相不可得，以无身相故，即亦无面相。如先推求一切法，身相不可得，而使即无面相。为什么？身没有的话，灭谈不上；灭没有的话，身也谈不上，因为这两个是对的。好，破身故无身，无身云何有灭？若如意犹未已啊，今当更说破灭因缘，直接在讲破灭的因缘。好，若法是有者，是即无有灭，不因以欲法而有无相。好，这个他也有讲，你如果还在执着，其实如果应该照理讲已经破完了，你还在执着，那我们就重启另外一个角度。诸法有的时候啊，推求面相不可得，因为他现在有无两端来论到底有没有生灭。如果诸法有的时候啊，谈面相不可得啊，这时候还在谈面啊。何以故？如云何一法中亦有亦无相啊？好，如光跟影不同啊，有光的影就不见了，是。所以他讲说，因为这里面还是依然在破什么那个面相。好，面相，他说有无，从有无边来论灭也不可得啊。若法是无者，是则无有灭。譬如第二头无故啊不可断，我要断你第二个头，对，我没头啊，对。所以有人要断说可以让你砍，我砍第二个、第三个头啊，其他的第一个头不要砍，其他都可以让你砍，嗯，这每个头可以砍啊，这没问题。所以我们后来讲说，你要骂可以骂。骂谁？骂我可以，因为我不存在，你知道吗？后来为什么有人接受人？为什么人忍住？他说，实际上你骂的那个是你设定的我，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被你骂到的东西，知道吗？那我们现在是说，你怎么可以骂我？那你无事找事设个我让他骂，你自己活该。对，没我你要找一个我。那他没他，他也要找个他，所以两个人互相在造业。其实有时候办法，如果你了解这个，他骂你的时候，没有一个受者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产生正念力强的人，他其实不苦恼的？他为什么会回应他？是为了慈悲，或者、啊、你对他来讲没什么影响？为什么？你骂不到一个我、啊，我本来不存在。所以你骂的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我，所以我此因缘利用此因缘修忍辱度你，就我本身没有苦处。所以目犍连是不是有恨死？有没有恨死？目犍连有没有恨死？有没有目犍连？他有没有觉得他恨死？我怎么那么倒霉？ 证阿罗汉还我还恨死，你们就每次的矛盾。穆建人有没有恨死？穆建人认为穆建人恨死，没有。为什么？穆建人没有我相，他要阿罗汉，他怎么会恨死？所以他在设恨死的时候有没有恨？他有没有起懊恼心？我修那么多，到最后还短命，多难看啊！对，所以很多修行到最后会得死得很庄严才觉得，就是说死了一定要有舍利子，所以只好临终之前赶快吞个铁蛋啊，烧不住，因为怕没面子，死了还怕没面子，对，要么就很长寿，表示修得很好，要么就是有舍利子，多吞几个玻璃珠啊、铁蛋啊什么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一临终的时候，一死了就烧的时候，大家就要，他有没有舍利子？所以其实我现在很主张，死了之后一烧就烘起来，磨成粉，免得影响。如果那么计较，这样到最后，现在很多本来没舍利都想出舍利子来。不是舍利就想着叫舍利花，要跑出一个花，反正骨头就是骨头，就是一直想，非得用它来证明你的确有修行。如果那么怪，你想这叫做有修行吗？对，死就一死百了就算了，做文章的留给生的人，所以有些人就一直在这里绕，一直在绕，其实没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应该要改变这个风气，一直在这样无意义的东西在这里转，其实没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若法是无者，是者无有灭，譬如这个第二头无故不可断，拔若无者则无面相，如第二头第三手无故不可断啊。不过这个东西只是旧世间法，最近印度不是印度还是哪里有一个小孩子有八只手脚，我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他怎么分，所以我干脆用八包起来，这样八只手脚连体，连体的，
就是那一个身体
不成形，这样哈，
只长了两个手，两个。
不过哦，这样哈，原来是这样。变成他一个体，
四个。
哎呀，这个其实有点像千手观音，应该应该不要割掉嘛哈，以后做事很方便的。对。可是你看啊，八只手大家压，很可怕。结果千手观音又很败，你这很奇怪啊。我就讲说，要是观世音菩萨现一千只手在那里晃，你不觉得很可怕？可是我们真的就很一定要把它磕出一千只来。观世音菩萨现千只手是表意，当然我也赞叹说切磕这个，不过我们不要用死东西一直去想这个啊。其实你要知道他的意，千手千眼，千眼表智慧无量，千手表方便无量。所以他岂是千只，他万只无量只都有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把观世音菩萨现出千手，一直晃一直晃，那多可怕啊，对，两只就够了，不需要他妈多只。好，法不自这个无故法不自相灭哈，这个我想这个因为剩下尾巴哈，时间也到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此好了，好吧。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完蛋了，没电池了，嗯，真没电池了，师傅，那么快给我吧，没电池了。